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绝对不可能叛逆神、违背神的命令而不玷污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每一天，我们都必须做出许多不同的抉择，在工作上，在言谈上，在行为举止上，我们都得选择自己做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什么决定我们去做出这些抉择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影响我们去做出一些决定呢？是现在流行的观念，还是一些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开始一个一连八讲的主题，告诉我们在任何大小事情的决定上，最终要依从的是神的准则，是神的话语。简单的来说，我们必须学习过一个顺服神的人生。在我们做出选择和决定以前，我们必须看看圣经的原则，不管我们的感觉是怎样的。顺服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顺服神的生命一定不会走错，相反的，叛逆神的道路肯定是错的，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生命的定律。所谓顺服神，就是依照神所说的去做，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神说什么我们就依着去行。顺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决定，跟我们的意愿和感觉无关，是由意志来决定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不断地问，到底神要我做什么？什么事情能够让神喜悦呢？神的话语到底是怎么说的？谈到顺服，到底顺服所要求的又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都应当知道的。顺服神是基督徒生活应有的底线。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但以理书。我们从其中看看顺服神所包含的到底是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顺服神到底包含些什么，因此我们就容易犯错，我们就为此付出代价，而在走错路以后，我们才想办法去修补，希望自己以后做得更好。不过不是每一样错都可以改正的，有的可以，但有的错，错了就无法回头。到底神要求的顺服包含些什么呢？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这里记载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毁了。尼布甲尼撒是把犹大的珍宝以及一些年轻人都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的目的是要用这些希伯来的年轻人为他工作。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记载，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可见能被挑选到王宫的青年人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是王看上眼的。然后在这里，神许可但以理 经过一些试验，我们看第八节到十六节，但以理书第一章八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好，弟兄姐妹，透过这段经文的记载，我要和你分享几个重点，而这几个重点都是在我们决定要顺服神的时候必须具备的。我也盼望你能够准备纸跟笔，可以把这些要点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我们透过但以理的生平事迹来看看这些原则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命令。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如何谈得上顺服呢？所以头一样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神的命令，要详细查考那使人自由的律法，要明白神所怀着的意念，神所给的命令是什么。圣经里有很多神的命令是神要求我们去怎样做的，其中有很多是很直接很清楚的命令，不会拐弯抹角，或者是很深奥难明。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命令呢？因为神爱我们，这都是为我们生命的益处。第二，神所给我们的命令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神要求我们做这做那，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保护我们而吩咐我们这么做的。第三，神所有的命令，当我们顺服的时候，都能够荣耀神。我再说一遍，神所有的命令，当我们顺服的时候，都能荣耀神。在刚才所看的经文里，我们看见这四个希伯来年轻人，有但以理、沙德拉、米沙跟亚伯尼哥，他们都是巴比伦的俘虏，是被巴比伦人掳到王宫的少年人。他们碰到的难处是什么呢？原来他们在正式被挑选进入王宫服侍以前，王都给他们派定特别的膳食，让他们身体健康，身量能够出众，然后才能够让王挑选。现在问题是，但以理晓得在摩西的律法当中，选民是不可以饮用尼布甲尼撒王所提供的膳食，因为他们某些饮食是经过特别的仪式处理，是拜过偶像的，所以不适合犹太人饮用，因为是不洁净的，是不能吃的。尼布甲尼撒王看为最好吃的食物，最营养的食物，是祭拜过偶像的。这对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来说就造成了冲突，因为这明显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是神所禁止的。但以理跟这三个希伯来朋友就要面对一个决定，到底他们是要继续遵行神的命令呢，还是在被掳之地就伏在巴比伦王的权威底下就妥协呢？神的命令很清楚，万有百物都是神所赏赐的，是从神来的，荣耀单单是归给神，不能够供奉给假神偶像。如果选民吃了祭偶像的食物，等于在祭祀上有份。现在这四个希伯来的青年人都身居异地，被掳到外邦，他们的身份是奴隶，是俘虏， 他们的前途，他们的未来是要给巴比伦王做事情，在宫廷里服侍王的。这是四位希伯来年轻人实际上要面对的问题，很不容易。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很多事情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单纯。我们也许很想依照圣经的原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生活，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决定，选择事情。可是环绕在我们四周的人，他们的观念跟想法跟我们完全不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是依着神的标准生活呢，还是我们就随从一般人的方法生活？到底我们是要持守神的原则呢，还是我们就妥协，随波逐流呢？我相信在每天的生活里都有不同的张力、冲突，甚至于是压力。我们价值标准跟价值取向是在于神，是在神那里。我们相信神知道这一切，他了解我们，他乐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命令、一切指示，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神希望我们可以享受生命，享受他所赐的福乐，以至于人生充满意义，充满价值，不会偏差，不会落在自我毁灭的光景当中。基督徒如果一心信靠神，顺服在神面前，那么我们在凡事上，特别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就要问自己，到底神的心意如何？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的命令和要求是怎样的？神希望我们做些什么？他希望我做出怎样的回应？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并没有触犯神的律法，我们不是违背真理，然而我们的决定却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依然需要寻求神的心意，让我们有智慧的去做出最聪明的抉择，而不是自行选择那次好的。因此，在我们学习顺服神的时候，头一样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清楚神的命令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要看重神的命令。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挑战。每一次当我们面对某个处境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面对着一个挑战，不管这个挑战的性质是怎么样，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往往就是，究竟我是跟世俗妥协呢，迁就世俗呢，还是我要忠心地站在神的原则上做最聪明的选择。很多时候这样的挑战不但是来自魔鬼撒旦，也来自于我们肉体的私欲，因为我们堕落的本性是倾向犯罪、远离神的。我们都可能有邪情私欲，我们心里头有欲望要求。其实欲念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只是欲望不能没有界限，也不能没有止境，必须在神真理的范围约束当中才是我们可行的。顺服神是一生的事情，我们每一天都要决定，每一天都要面对。我们绝对不是做出一时的决定，我在这个时候要顺服神，就一生可以走在顺服的道路上，这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持之以恒，长存顺服的心，尊主为大，在大小事情上，在道德的抉择上，在人生各方面各个层次上都顺从神的指示。每当要到抉择关头的时候，我们都要问，到底神要我们怎么做？这是我们不断要面对的挑战。但以理的生命也遇到极大的挑战，他身处异邦之地，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被掳到外邦，如果不是对神有极大的信心跟顺服的心智，的确很容易就妥协了，很容易就放弃顺服神，而顺着自己的喜好以及讨别人的欢心。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所面对的压力跟挑战是不轻的。尼布甲尼撒在对待这般掳来的希伯来青年人身上是非常宽待他们，特别吩咐给他们好的膳食，不同于一般人的食物，而是最上等最好的。然而在这上等的款待当中包含着什么意思，也许一般人不一定能看出来，但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他们晓得，这些上好的食物是经过拜偶像的程序才送到他们面前的，如果他们吃了这个食物， 就等于认同这些外邦人的偶像。这是耶和华神所恨恶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语。可能我们觉得你就吃一点食物有什么关系呢？不要太极端，食物摆在眼前又是美食，你只要不那么想，就不会自寻烦恼了。然而但以理跟那三个朋友除了要胜过这美食佳肴的引诱之外，他们还要在异地上被人用新的名字来称呼。尼布甲尼撒特别给他们改了名字。尼布甲尼撒要所有进王宫的人都有一个属于巴比伦的名字。但以理书第一章六到七节记载，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纳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名字对希伯来人来说很重要，是别具意义的。身为希伯来人的父母，他们给孩子所起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在里边。比方说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审判者，但是巴比伦王给他另外取了一个名字，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大巴利所管理隐藏的财宝，而巴利就是巴比伦人所崇拜的偶像。哈纳尼亚的名字这个意思就是神的恩赐，但是哈纳尼亚被改名为沙德拉，意思是太阳的启示，而太阳也是巴比伦人所敬拜的。米沙利本来是称颂神，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名字被改为米沙以后，它就变成巴比伦人一个女神的名字，这同样是巴比伦人所敬拜的偶像。亚撒利亚的名字是神的助手，但是他被改名叫亚伯尼哥，意思就是闪耀之火的仆人。我们晓得巴比伦人他们也拜火。那尼布甲尼撒王的意思是要这四个希伯来青年人忘掉自己的名字，他要毁坏这希伯来人对真神的信心，也要他们忘记对神的忠诚。所以尼布甲尼撒王给他们舒适的生活、优厚的待遇，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他们的名字改了，让他们成为100%的巴比伦人，活在巴比伦来服侍他，彻底忘掉在犹大国里的一切。事实上，今天我们在介绍但以理跟那三个朋友的事迹的时候，也许我们比较多听见的不是他们希伯来的名字，反而是尼布甲尼撒王给他们起的名字，就是伯提沙撒、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被引诱去叛逆神，我们也觉得身不由己，好像是骑虎难下，没有办法不这么做。我们看见的也许只是事情的表面，然而在事情的背后却有魔鬼撒旦非常狡猾的作为，要我们离开那救我们、呼召我们的神，要我们背逆神，不对神忠诚。魔鬼撒旦给我们甜头，给我们享受，让我们日子过得很舒服，心想事成，这样呢，我们不知不觉的就离开神而不自知。撒旦最终的目的要败坏我们的信心，要毁坏我们的信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所遇到的，表面上看起来是要违背摩西的律法，但更深一层的就是要他们彻底放弃对神的忠诚，转而去效忠异邦的神、外邦的假神偶像。魔鬼撒旦要他们不再顺服神，要他们去敬拜、去服侍外邦的神。同样的，当我们每一次被诱惑要叛逆神的时候，魔鬼撒旦也是要我们放弃对神的忠诚，转而去顺服偶像、去拜偶像。但我们要谨记，到底谁是真神，谁配得我们一生服侍跟敬拜，谁才是我们要顺服的对象。不因为我们被掳到外邦，神就改变了。我们要有智慧，看见事情背后那阴谋跟真相。如果我们只看见事情的表面，也许我们给自己一些辩护的理由，好像加略人犹大他卖耶稣的时候，也许想一想自己不过是希望得到30块钱而已，但是他却看不见在这事件的背后 自己竟然是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凶手。撒旦要我们讨他的喜悦，过于讨神的喜悦。魔鬼撒旦可以制造一些很简单的事件或动作，叫我们毫不为意。然而，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才是我们要看透、要关注的。第三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委身。头一方面我们分享的是顺服的起步，在于我们看重神的命令。第二呢，我们要接受挑战。现在我们再谈委身。顺服不但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决定，一种委身的决定。当我们选择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是向神做出承诺，做出委身，这是一个决定。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愿意顺服神。请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书一章八节，经文这里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弟兄姐妹，让我在这里提醒你，我们绝对不可能叛逆神，违背神的命令而不玷污自己。我再说一遍，我们绝对不可能叛逆神，违背神的命令而不玷污自己。所有叛逆神的人最终必然为自己带来痛苦。但以理他晓得叛逆神的严重性，所以他立志不去玷污自己，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他要分别自己归神为圣，他要立志分别出来归给神。他看见环境，他看见神的命令，然后他决定不玷污自己。他的心是向着神的，他是忠于神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看见果然但以理在以后被神大大使用，神有很多的启示，有很多的话语要对但以理说，但是但以理他立志，他洁净自己，能够被主所用。很多时候我们所差的就是决定这一步。我们知道顺服神的重要，我们也晓得不顺服神将会导致的后果，但是我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说主啊，我有心无力。我们只停留在希望自己顺服这个层面上，而没有最终顺服神，这是很可惜的，因为这绝对不能因此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我们应该有勇气对神说，主啊，无论后果怎么样，无论要付多少代价，我立志要顺服你，我坚持要顺服你。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都有过失，我们都可能软弱，我们都可能会失败。但是一旦我们要回转的时候，神总是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可以向神承认自己的错处，然后我们重新再来，靠着主的恩典跟大能，我们回到顺服的道路上。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够用的力量，然后我们可以站立起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也许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神的要求是不是过于严谨，我们实在是无力去达到。然而让我们记得，神在要求我们的同时，他必然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我们看到但以理，当他立志要顺从神洁净自己的时候，神大大的使用他，不但使用他，也使用他的三个朋友。他这三个朋友在火窑里边，火无力伤他们。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狮子不能够开口咬但以理。这都是神大能的作为，是我们能够经历到的。我们要记得，神要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因为他是这样应许我们。以赛亚书第40章28节到31节就是你我的勉励。经文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是大有盼望，无论我们落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盼望的基础就是神是信实的，人的不信绝不能废掉神的信实，不能废掉神的可信。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保罗勉励弟兄姐妹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把握神的应许，这应许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诗篇二十五篇第十二节，圣经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也许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觉得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试探，我们真不晓得该怎么做决定。但是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但以理他立志，不以王的膳食跟王喝的酒玷污自己。他敬畏神，神就一步一步地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也丰丰富富地经历神。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这是我们共同的勉励。保罗在这里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就是这样一本告诉我们神多么爱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有美好期望的书，也告诉我们那爱神立志顺从神的人所得着的赏赐是多么的丰富。盼望我们都成为像但以理这样有福的人。今天我们所读的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可以成为我们的金句。经文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盼望但以理的心志也成为你我的心志，求神帮助我们一生学习顺服他。我们要连续讲八次有关顺服神的讲题，今天所讲的是顺服神的第一讲，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感谢神，但愿我们都能够看重顺服神，看重神的命令，一生走在他的旨意中。只有顺服神的人生才是亨通的，蒙福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